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回。蓝衣女子啊，自然感觉到了对方的不善，但是毫不在意，反而在带着慕容兄弟离开之时，若有若无的瞟了韩立一眼，然后韩立耳边马上传来了悦耳的声音：“阁下虽然法力不弱，但是这种独善其身的行径，小女子实在无法苟同。希望下次再见之时，师弟能有所改变。”韩立听了蓝衣女子的言语之后，皱了一下眉头。看来他的躲闪行动已被对方完全看在了眼里，没给人家留下什么好感，甚至留下的是比较坏的印象。不过他可不是什么圣人，明知被人利用还不远远躲开，那不成了白痴了吗？粗矮的青年倒是没有独善其身，可如今呢，却被姓陆的家伙给盯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掉了也不一定。到时候你这位大美女难道还为我报仇不成？韩立嗤之以鼻地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呀，韩立对这位风华绝代的大美人十分的不感冒，倒是对那些小家碧玉型的女子顺眼许多，因此在这位聂师姐心中形象如何他丝毫不在乎，只是希望对方啊少注意些自己就行了。这个时候蓝衣美女等人已不见了踪迹，而陆师兄只狠狠瞪了粗壮青年一眼之后，也和其他女伴离开了山顶。于是剩下之人见无热闹可看，就一哄而散了。韩立也驾气离开了此地，一路飞回到了百药园。进了自己居住的屋子，韩立就迫不及待地将两块玉简取出，挑出了含有筑基丹炼制之法的附件，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韩立心神非常的活跃，但神色一直纹丝不动，直到数个时辰之后才长出了一口气，把玉简放了下来，可接着就陷入了苦思之中，凝神细想起来。半晌之后，他才呼啦一下站了起来，紧皱着双眉走到了药园之内，开始四处扫视着园内的花草，并且嘴正喃喃自语起来：“千节花、黑芍草、金晶参等31种辅助药材倒没什么，这药园内全部都有，只是要求年份长久一些，要有数百年的火候罢了。但是作为主要的玉髓枝、紫猴花、天灵果就有些麻烦了，这里竟然一株都没有，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韩立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找人问一下，这个人自然非精通药理的小老头不可了。韩立拿定了主意，就把玉简放下，再拿起了另一枚。定炎丹的制作那可比筑基丹简单多了，既不需要蒸火炼制，也没有什么不认识的药材做原料，全都是一些很常见的品种。唯一让他惊讶的是，这些药材竟然动不动就要求千年以上的药性才能作为定炎丹原料来用，这就难怪从未听闻过此丹药了。毕竟哪位修仙者有了千年以上的灵草，那还不宝贝似的当成心肝来看，又怎么会浪费在这对修为毫无用处的定炎丹上？这也就造就了定炎丹在修仙界很少有人知晓的事。不过这对韩立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只是催生的时间稍微要长久一点而已。因此他决定等搞定了筑基丹的事之后呢，就试着炼制一炉出来，看看是否真的像这配方上说的那么神奇。而当6-7日之后，小老头再次来到百药园来取药材的时候，韩立没有多做掩饰，站在园子内直接问起了这3种草药的事。玉髓枝、紫猴花、 天灵果。小老头捋了捋小胡子，两只小眼眯成了一条缝。看来师侄已经得到了筑基丹配方了，所以才打听这三种主要的事。不过师侄啊，难道你还真想自己炼丹不成吗？这位马师伯呀，把嘴撇了撇，用一种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眼神看了看韩立。当然不是啊，不要说这三种主药，晚辈还一无所知，就是数百年成分的辅药，晚辈又上哪儿能找得出来呢？就是您老这的园子内最年久的也只不过是一株百余年的化龙草而已，在此情况下师侄怎么会奢想去炼丹呢？既然不打算炼丹，你问这三种奇药干什么呀？老夫忙得很，可没工夫陪你闲聊。小老头把脸一板，不近人情地说道。对这位马师伯的古怪性情，韩立早已有所预料，所以呢丝毫没慌，反而笑着说道，晚辈只是见这三种主药名字甚为奇特，而且也从未听人说起过他们的形状药性，所以甚为好奇，随口这么一问罢了。但是令师侄不解的是，师伯的药园内怎么也会三种奇药一株都没有？要知道有这么珍稀的品种，按师伯的惯例应该会想方设法的弄到种子在园内培植才对，难道这些奇药这么难培植，连师伯都无法栽培活吗？
胡说，难道你怀疑师伯的技术不成？园内之所以没有这些药材，这根本就和马某的技术无关，而是他们都是天地灵气幻化，是天生自长的品种，上哪儿去找种子去啊？而且即使搞到幼苗，也因为它们的生长地方过于奇特，在普通环境里啊，根本无法继续成活，即使再用心也是做无用功罢了，否则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小老头被韩立的话语给刺激得不轻，不由得恼火道，
没有种子，这怎么可能啊？
哼，怎么不可能？要知道像这种在外界几乎绝迹，但是却对修仙者大有用处的东西，若能人为种植的话，各大仙派还不早就成片的种出来了，还会让筑基丹逐年的减少？小老头翻了韩立一个下白眼，没好气地说道。韩立被对方的一番话给说得心底冰凉啊，绿叶催生效果再好，但是若连最基本的种子都没有，那还怎么催生啊？这总不能无中生有吧。好了，若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两个月后我再来拿另一批草药。
这位马师伯没有留意到韩立脸上的异样，而是转身准备离开了。
可每十年都出一批筑基丹的主药，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如果像师伯所说，他们生长环境奇特，他总应该有个固定的生长地吧？
韩立脑袋瓜子飞快地一转，立马就想到了另一条出路。没有种子没有关系，不是还有没成熟的幼苗吗？多找到一些还是可以催生出来的。于是急忙追问道，
哎，看来你的好奇还真不小啊，不过我劝你啊，还是死了心吧，去那个鬼地方找这三种奇药，那和自杀也差不了多少。
小老头都懒得回过头来，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不再理睬他飞走了。被抛下的韩立呆呆地站在原地，半天都会动弹一下。
这三种奇药我一定要弄到手，即使不告诉我，我就不会从他人那里打听吗？
韩立仰天长吐一口气，缓缓地自语道。韩立在黄风谷待的两年时间，除了这位马师伯外，其他比较熟的人也就只有于执事和传功弟子吴峰了。于执事此人心机太沉， 而且非常势利。韩立并不喜欢和此人打交道，所以他第一个找的呢，却是那位吴峰师兄。如果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线索，那只有到岳麓殿贪财老者那里走一趟了，想必他肯定会知道，不过破财恐怕是免不了的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来到专为低阶弟子而设的传功阁的时候，吴峰啊正好在那儿给几名少年讲解低阶法术。见到韩立以后，只是微微示意一下，就仍继续自己的工作。韩立对此并不在意，他知道对方啊只是责任心较强罢了，并不是光对他如此。说起这位吴师兄，韩立对他呀还真有几分敬佩。虽然说这位传功师兄在服用筑基丹后还是在炼气期顶峰徘徊，未曾进入到筑基期，可是其对低阶法术的领悟那真是出神入化，举一反三，让韩立惊叹不已，并且也从其身上受益不浅。如果仅是这样，韩立也只不过对其上心而已，并不会如此敬重。让他惊讶的是，这位吴师兄在接任传功一职来，对所有前来请教法术的师兄弟全都一视同仁，用心地教授自己的心得体会，丝毫并没有半分的藏私，这可让韩立吃惊不小啊。说实话，一开始韩立根本就不信对方是一位如此品质的人，还以为呢，哎，又碰上了伪君子型的家伙，只是表面功夫做得特别足罢了，因此一直对其不冷不淡，敬而远之。但是真正的接触了一年多以后，韩立从这位平常的待人处事和一举一动中才真正确认对方没有作假，没有装，真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所有师兄弟，这让韩立哑言了半天。他虽然对吴师兄的这种做法不愿服役，但是其人的人品那真的是没得说了，因此也有心和其相熟了起来。如今虽然还没有熟到至交的地步，但也比普通弟子之间的关系要好上了许多，因此上他就在一旁耐心地等候起来。这位吴师兄讲解的还真仔细，一个初级中阶的火蛇术竟然足足说了2个多时辰，并且还做了几次示范，让那几个人好好的体会一番。说起来，韩立的五行法术除了一开始就到手的那些之外，其他法术还真没多学几个，这2年时间也只不过是把原先还没有掌握住的融会贯通罢了，就让韩立对自己的资质彻底的失望，对筑基丹就更加的渴求了。那几位少年终于请教完毕，告辞离开了屋子。吴峰这个时候才向韩立笑着说：“韩师弟啊，好久没来这里了，是不是决定开始学习中阶法术了呀？”韩立闻言呢，苦笑了一下，没有精神的说道：“师兄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资质，学习那些初级下阶法术都已经耗费了2年时间，再学更难的中阶法术，那还不花个7、8年才能略有所成，我看呢，还是算了吧。”吴峰听了皱了一下眉头，有些责备地说道：“哎，师弟啊，怎么能如此颓废呢？要知道资质差了点，但勤能补拙，只要苦心修行的话，还是能够大有所成的呀。”韩立听了后知道对方是出自善意的劝说，只好无奈的胡乱答应两声，这才把话岔开，终于开口问起了筑基丹主要的事：“韩师弟想知道玉髓之等灵药物的出处？”“是啊，师兄在本门这么多年，应该知道一些吧。” 知道当然知道一点，但是啊，我劝师弟还是死了这条心吧。那里不但危险无比，而且普通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靠近，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在师门长辈的帮助下进入其中啊。开始听对方说知道，韩立心中一喜，但随后的话又让他吃了一惊，连忙追问了起来。原来呀，这类灵药早在许久以前就在修仙界稀少起来，普通地方根本就销声匿迹了，现在唯一还能看到他们的地方也只有那些所谓的禁地了。这既然能被修仙者都称为禁地，这些地方当然都是极度的危险，普遍都是那种环境恶劣的地处，偏僻的所在，有的还是一些妖魔的巢穴地，必须一路斩杀才可通过，还有的更是存在一些上古禁法，必须要费力破禁才有希望进入其中。而黄风谷等越国的修仙派历年来的筑基丹主要就是出自后一种禁地，那是一处被风属性古禁被一直封闭住的所在，那里的禁法非常的厉害呀，原本凭他们修仙派的力量是没有希望打开的，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竟被人发现，这禁法呀每过5年时间就会有5天的衰弱期，在这期间如果有数名结丹期修士一起施法强行破禁的话，可以暂时打开一条通路，可让一定数量的人入内，但是啊，当时当通路出现，所有修仙者都试图进去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筑基以后的修仙者全被里层的另一种古怪禁制给挡在了外面，而练气器的人则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其内，还采集到了大量的稀有灵药，并把它们带了出来。这个发现呢，立即轰动了越国的修仙界，于是七大修仙派每5年就派一批筑基期以下的弟子进入禁地去收集大量的灵药，当然了，筑基丹主要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啊。一开始的时候，各修仙派的弟子还能秋毫不犯，各自行事，对被选上的弟子来说，这是一次大大的美差，但随着历年不断的收集搜刮，这禁地内的灵药啊渐渐减少，各门派间为了某株奇药互相争执大打出手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到了数百年前的某一次，甚至有弟子在争斗中丧失了性命，那一次人命出现呀，让各大派间彻底撕破了脸皮，干脆明打起了弱肉强食天地不仁的旗号，鼓励起门下弟子去抢夺他人，让禁地之行彻底的染上了血色。如此一来呀，灵药在逐渐减少，而禁地内的争抢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血腥。到了近百年，由于厮杀的太惨烈了，能从禁地内活着出来的弟子还不足原先的1/3，让各门派低阶弟子中的精锐都损失了不少，更让各派众弟子开始把禁地之行称之为血禁试炼，纷纷开始躲避不去，甚至一度出现了无一人愿去的尴尬场面。至于强行硬派，那当然更不行了，因为若不是真心进入禁地寻药的弟子，那他肯定会敷衍了事，十有八九会找个地方一躲，等时间一到再安然走出来，这样事情并非没有出现过，让派遣他们上层气的蹊跷生烟，但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家原本就不愿去，是你硬把人家派去冒此奇险，那还能指责什么呢？于是呢，在越国各派对灵药更加窥视，但自愿冒险弟子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所有门派 都开始用重赏来招募禁地之行的弟子了，并把能从禁地内带出的灵药和重赏程度挂上了钩。别的门派不说呀，就说黄风谷，从上几次就开始啊，门内就以明文规定，只要报名参加的弟子就可获得中阶灵石和门内一件灵器的事先赐予，以资鼓励。等真正的从禁地里带出灵药之后，门内呢还会视其所带东西的多少给予丰厚的重奖。这样高的重赏果然让修仙派一度出现了汹涌报名的景象，但这样的情形也只不过维持了短短的两三次，就彻底的低落了下来。血腥的现实让众弟子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重赏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回。